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10月25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东各方官员就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他在总结这些会谈时表示，各方渴望在非常艰难的时期翻过这一页。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表示，以色列和约旦双方就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来缓解暴力冲突达成一致，包括视频监控耶路撒冷最为神圣的地方，那里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穆斯林称为谢里夫圣地。克里说，这样能够提供全面的可视度和透明度，能够真正起到阻止人们破坏这处圣地神圣性的作用。克里是在与约旦外长纳塞尔·朱达在安曼一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上述这番话的。他随后将前往利雅得与沙特官员举行会谈。朱达表示，中东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是相关各方能够克服那些可能被视为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俄罗斯表示支持叙利亚进行选举，并且准备好帮助西方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自由叙利亚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希望叙利亚为议会和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他还表示，如有必要，俄罗斯政府将采取有力的行动推动选举进程。与莫斯科以往有关叙利亚政局的言论不同，拉夫罗夫的上述这番话看起来是在表示克里姆林宫明确敦促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进行政治革新。俄罗斯外长批评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西方指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同时，也不加区分地打击西方支持的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叛武装。拉夫罗夫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就此事发表声明。克里星期六晚间从约旦飞往沙特阿拉伯，进一步商讨以巴紧张局势。克里星期五在维也纳与拉夫罗夫进行了面对面会谈，他乐观地谈到了美俄合作来找到解决叙利亚问题政治途径的可能性。但是克里表示，就阿萨德在叙利亚未来政局中的角色这个问题，莫斯科与华盛顿仍然有分歧。教宗方济各表示，对于是否要从教义上改变天主教在离婚、未婚同居和同性恋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主教们在主教会议上表现出强烈的分歧，揭露出他所称的往往隐藏在教会教义与善意后面的封闭心灵。教宗星期六在梵蒂冈为期3周的主教会议结束时，言辞批评了极端保守的主教。教宗呼吁让有着12亿信众的天主教会对同性恋者以及离婚后与非天主教人士结婚的人展示出更为欢迎和包容的姿态，但是保守派主教在主教会议上对教宗的呼吁采取了抵制态度。教宗方济各指责那些主教有时带着优越感和浅薄对棘手情况和受伤害家庭作出评判。反对宗教向那些对被边缘化的天主教信徒释放善意的保守派主教在主教会议上成功阻止了对教义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尼日利亚当局表示，4名女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六在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附近引发炸弹爆炸身亡，当时一些安全警卫人员阻截了他们，并且试图对他们进行搜身。当局表示，还有一个人也被炸死，另外有10人炸伤。这看起来是极端组织博克圣地所发起的最新一次袭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促进销售的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要聊聊谣言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哦，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次功夫比赛我是冠军啊，哈哈 ，Yes！
哎呀，都过了一个星期了，你还记得
？Of course, I have to share my good news with our audience.
好了好了，冠军输给你了。哎，咱们还是赶快言归正传。节目一开始，先带大家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ccessive.Successive is spelled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意思是连续的，连接的。
New York Knicks point guard Jeremy Lin scored an average of 20 points a game over six successive games.
纽约尼克斯队控球后卫林书豪连续六场比赛取得了平均每场得20分的成绩。
Housing prices fell in Scotland for the fourth successive month.
苏格兰的房价连续第四个月降低。
UK stocks slid slightly after five successive days of gains.
英国股市在接连五天上涨后落为回落。
This was the school's fifth successive victory.
校队连续获得了五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I'll definitely have successive victories if we have kung fu competitions every year.
什么？你说要是我们年年比赛，你每年都能赢？
开个玩笑吗？ Speaking of which, the New York Knicks just had their fifth consecutive win last night. Oh, Jeremy Lin, 打得特棒。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偶像嘛。不过我希望他小心点，别像姚明那样老受伤。
Good point. Yao Ming is back on his feet now, right?
Back on his feet?
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 will know what I mean.
Good evening, 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前阵子伤到了左手，最近刚刚康复。今天 Larry 到医院来看望他。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back on your feet 和 BO。
李华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我现在都能搬东西了呢。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有受伤啦，只有手而已。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哦，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养好了，恢复了，是不是啊？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天躺在病床上，可以自由走动了。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可是你脸色好差哦。
That's not true. Ugh, what is that smell?
Huh? 有不好闻的味道吗？在哪里啊？
李华,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你在说什么啊？我可是天天洗澡的呢。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李华。
你说我有体臭？怎么可能呢？哎，我真的每天都清洗呢。
Then what's that smell?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
？See? You didn't shower.
哈，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一定是你。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 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怎么这样说啊？我只不过是手骨折，记性并没有变差啊。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是体臭的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 的体臭啊，难闻到让我差点昏过去呢。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哎，举个例子嘛，你干嘛那么认真呢？那么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康复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 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Oh,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啊，我得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hua.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可是真的不是我的 B.O. 啊。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at?
这个啊是臭豆腐，其实很好吃的，而且又香。你是因为没有吃过啊，所以你不习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Oh,刚才爸妈来过啦，知道我爱吃臭豆腐，就给我带来给我吃的啊。哎，来，你也尝一块嘛。
Phew! 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另外一个是 B.O.也就是体臭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哦，原来 back on your feet 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Yes, Yao Ming is 100% back on his feet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NBA.
That's great. I bet a lot of athletes have to retire early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nd injuries.
That's true. 不过还是希望我的偶像林书豪不要受伤。
Well, rumor has it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What? 你听谁说的？一定是在造谣。
Well, I'm not sure if it's a rumor or not, but you know, there will always be gossip around a popular public figure like him.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先来看看传谣言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道听途说。
Hey, Jessica, congratulations. And I'm mad at you.
What? Why? What's going on?
我听说你交了个特帅的男朋友，所以当然要恭喜你一下咯。不过，咱俩是好朋友，你居然瞒着我，所以我生气咯。
What boyfriend? Where did you hear it?
哎，大家都这么说。就是这怎么说来着？Street words say...
Do you mean word on the street?
哎，对对对对对 ,word on the street is you've got a new boyfriend. 坊间传言您交了新男友啊。
Gosh, this is a pure rumor. Iru, you must tell me who told you this. I needed to dispel this rumor.
我也是道听途说。这样吧，你告诉我道听途说用美语怎么说。我就告诉你传谣言的人是谁。
Deal, 道听途说。Let me see. Okay, you can say, I heard something through the grapevine. Grapevine is spelled G-R-A-P-E-V-I-N-E.
Oh, grapevine 是葡萄藤的意思。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就是通过葡萄藤听来的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咯。还有别的说法吗？
you can also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For example,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others the source of your information, you can say, let's just say, I know because a little bird told me.
哎，真可爱耶。A little bird told me. 小鸟告诉我的。
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Who's spreading the rumor?
Well, let's just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Hey, that's cheating, Yiru. Besides, if you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usually it means both you and I actually know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But neither of us wants to say it. 可我现在不知道啊。
哦，原来在用 little bird told me 的时候，大家对消息来源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故意不说啊，好吧，那我告诉你吧。其实 ，I heard a rumor through the grapevine。
哎呀，
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包括：第一，坊间传言可以说 word on the street is； 第二，道听途说可以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第三，大家心照不宣的不挑明消息来源可以说 a little bird told me。
Se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到底是谁告诉你的？这样我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造谣的人。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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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top teasing you. I came across it in a paparazzi magazine.
啊，原来是八卦杂志。这些杂志里说的东西很少有对的，他们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八卦欲。
Yeah, gossip is everywhere in society.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what gossip another Jeremy is dealing with after he invited Heather to his house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
Jeremy invited Heather to his party last weekend because she helped him cheat on his math homework. Today, Jeremy is talking with his friend Allison about some of the gossip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since the party.
Gossip? 八卦闲话？哎，我也想听听哎。
Hey, Allison, what's u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at my party last weekend?
Oh yeah, it was totally awesome. Although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broke up with Karen. You guys were such a great couple.
What?I didn't break up with Karen. We're still dating. Why did you think we weren't together anymore?
What? Everyone is saying that you dumped Karen and are with Heather now.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Wow, 不知道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事。Allison 在说，大家都在传 Jeremy dumped his girlfriend Karen, 甩掉了自己的女朋友 Karen, 和 Heather 成一对了。
Exactly. But what does Jeremy say?
他说啊，这些传言完全是 fabrication, 虚构的谎言。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use fabricate as a verb. For example, Elliot forgot to do his homework, so he fabricated a story about his dog eating it.
哦、oh, fabricate 是动词，就是瞎编的意思。哎，对了 ,Professor, Jeremy 说 Allison 不该听信这种 hearsay,Hearsay 是谣传的意思吗?
Right. Now let's see where this rumor came from.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such a crazy rumor?
Oh, I don't know. I suppos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Oh, come on, Allison. Tell me why people are saying that.
Well, you've never invited Heather to any of your parties before, and people have been seeing you two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lately.
No, we haven't.
Sure.People in math class say that you all have been talking very quietly and secretly in the back of class. And then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overheard you spending a long time begging her to come to your party.
原来 Jeremy 以前从来没有邀请过 Heather 参加 party, 所以这次 Heather 一去,大家都觉得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That's right. And why else have people started to think they're dating?
哦、oh, ，因为啊，大家看到 Jeremy 和 Heather 两个人老是在教室后面嘀嘀咕咕的，所以觉得啊，这两人八成是好上了。他们啊，哪里知道这两个人是在偷偷商量抄作业的事呢
？Right. Say, Winni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grapevine before?
我知道 grapevine 就是口头消息的意思，所以 Allison 刚开始的时候说 他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 Jeremy 和 Heather 交往的消息的。
What? I didn't beg her. When I invited her, I just gave her some advice about what clothes to wear.
I don't know, Jeremy. Isn't that the kind of advice that a boyfriend usually gives? And what about your secret conversations in math class?
No, she was just giving me the answers to the math homework. Wait, I mean, she's my math tutor.
Your math tutor? I have to say, that sounds pretty fishy. Isn't tutoring the usual excuse people use when they start dating?
Come on, Allison, you have to believe me. This is all just a big misunderstanding.
尽管 Jeremy 费力地澄清，可是 Allison 并不相信他的话，觉得他说的话很 fishy, 很可疑。
Right. You can call something fishy if it sounds suspicious or unbelievable.
It's really bad when people believe whatever they hear without asking for proof.
Well, you know,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be in the loop. And when the gossip is really good, everybody wants to tell their friends.
Do you think we could start a good rumor? Like, that I'm the smartest student in the school?
Sorry, buddy. Nobody is interested in good rumors. And that one definitely isn't believable if you need a math tutor.
Allison 说的对，人们啊，只喜欢传坏事，看别人的热闹。哎，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to be in the loop?
Being in the loop is having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o be in the loop 就是消息灵通。Professor Bowman, 下次啊，你想给我们 pop quiz 的时候，一定要 keep me in the loop, 好不好？
Nice try.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Allison 问 Jeremy 是不是跟原来的女朋友分手，跟 Heather 在一起了。Jeremy 说 This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纯粹的谣传。Allison 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道听途说。尽管 Jeremy 认真解释，可是 Allison 还是觉得他很 fishy, 特别可疑。
Hey, speaking of fishy,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been dressing up lately when you come to work.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Yanglin?
What? 才没有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制作电视节目吗？所以我才买了一些新衣服，好为上镜做准备。
原来如此。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English saying, beauty is skin deep? Then again, I do think first impressions make a difference.
在工作中有时候形象塑造也很重要哦。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谈到了一些 Boosting Sales 促进销售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six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
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十一位，下跌的幅度很大。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 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 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 Frank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 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由于销售下降，公司主管 brainstorm 头脑风暴，他们认为需要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名人代言，实现包装简单化，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有利环保，这样啊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Sales is definitely a very tough profession. You need to meet a certain quota every month, otherwise you risk being fired. It needs people who are super creative and work well under pressure.
对啊，我认识的做销售的朋友都说，他们得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比如什么慢跑啊、瑜伽什么的。
是啊，不过下面的体育美语里，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更刺激的运动 ,biathlo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what's up, Patrick?
Well, Yang Chen, I'm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on TV. Today, they're having the biathlon competition.
Biathlon 是什么东西？
The biathlon is one part cross-country skiing.
Uh-huh.
And one part shooting.
That's a real sport?
Yeah, it's pretty entertaining, too.
Okay, 那比赛规则是什么？
Well, the competitions are timed. So, whoever goes through the course the fastest and hits the most targets shooting wins.
Oh, 这就是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射击两项运动。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biathlon.
It's such a strange sport.
Ah, come on, Yang Chen.You can't say it's strange just because you're not good at it. Well, it's tough, too. But, lucky for us, we're in here watching it on TV.
Yeah, watching TV is your number one sport.
That's right.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m also a very accomplished skier.
Ha ha ha, accomplished skier, 滑雪好手。
Well, hey, it's a shame there's no mountains in downtown Washington.Or I'd show you a thing or two. So what about you, Yang Chen? Do you like skiing?
是啊，我很喜欢滑雪，可是我怕冷哎。
So you mean your warm personality isn't enough to keep you from getting frostbite?
我知道你在讽刺我。I just prefer to be warm, that's all. Let's leave the biathlon to other people.
Sounds good to me. Pull up a seat and watch me participate in my favorite sport.
Watching TV!
It's a tough sport that requires great skiing and shooting skills. Maybe I can give it a try.
这回轮到你白日做梦了吧？咱俩还是老老实实，等会儿下了班跑跑步去吧。
Sounds good. We can jog around the tidal basin. The cherry blossoms are in full bloom.
边锻炼边赏樱花，好主意。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In 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东各方官员就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他在总结这些会谈时表示，各方渴望在非常艰难的时期翻过这一页。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表示，以色列和约旦双方就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缓解暴力冲突达成一致，包括监视控制耶路撒冷最为神圣的地方。克里说，这样能够提供全面可视度和透明度，能够真正起到阻止人们破坏这处圣地的神圣性的作用。克里是在与约旦外长朱达在安曼一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上述这番话的。他随后将前往利雅得与沙特官员举行会谈。朱达表示，中东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是相关各方能够克服那些可能被视为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俄罗斯表示支持叙利亚进行选举，并且准备好帮助西方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自由叙利亚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希望叙利亚为议会和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他还表示，如果有必要，俄罗斯政府将采取有力的行动推动选举进程。与莫斯科以往有关叙利亚政局言论不同，拉夫罗夫上述这番话看起来是在表示克里姆林宫明确敦促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进行政治革新。俄罗斯外长批评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西方指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同时，也不加区分地打击西方支持的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叛武装。拉夫罗夫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就此发表声明。克里星期六晚间从约旦飞往沙特阿拉伯，进一步商讨巴以紧张局势。克里星期五在维也纳与拉夫罗夫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他乐观地谈到了美俄合作来找到解决叙利亚问题政治途径的可能性。但是克里表示，就阿萨德在叙利亚未来政局中角色这一问题，莫斯科与华盛顿仍有分歧。教宗方济各表示，对于是否要从教义上改变天主教在离婚、未婚同居和同性恋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主教们在主教会议上表现出的强烈分歧，揭露出他所称的往往隐藏在教会教义与善意后面的封闭心灵。教宗星期六在梵蒂冈为期三周的主教会议结束时，严肃的言辞批评了极端保守主义。教皇呼吁让有着12亿信众的天主教会对同性恋者以及离婚后与非天主教人士结婚的人展示出更为欢迎和包容的姿态，但是保守派主教在主教会议上对教宗的呼吁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教宗方济各指责那些主教有时带着优越感和浅薄的对棘手的情况和受害家庭做出评判，反对教宗向那些被边缘化的天主教徒释放善意的保守派主教在主教会议上成功阻止了对教义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如果教义得以修改，那么再婚的天主教徒就能够领受圣餐，但是主教会议的最终建议是对这类情况根据个案而定。尼日利亚当局表示，四名女自杀炸弹手星期六在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附近引发炸弹爆炸身亡。当时一些安全警卫人员阻止了他们，并试图对他们进行搜身。当局表示，还有一个人也被炸死，另外有10人炸伤。这看来是极端派组织博克圣地所发起的最新的一次袭击。 博客圣地星期五对尼日利亚东北部最大城市麦古独里的一些清真寺发动自杀式袭击，并且也在该城市400公里处的约拉发动袭击。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发展和世界的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实现中国梦。有观察人士说，这并非习近平首次谈全球治理。他访美期间曾经说过，全球治理体系由全球共建，不能由某个国家独自掌握。那么，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是否意味着中共打算抛弃韬光养晦的政策呢？中共打算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时事大家谈，首先将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胡平。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胡先生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说谈到这个习近平提到的这全球治理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现在习近平正在对英国进行的为期4天的访问。那么我想请两位来谈一谈各自的感受，就是说呢这次呢他访问，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商业气氛呢是相当的这个浓厚，不言而喻啊，就是说他这次访问带来300亿英镑的这个投资协议，也为英国呢增加几千个就业机会。那么英国首相卡梅伦呢也说这个呢将是英中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有分析说呢习近平这一类的这个访问呢其实是用钱在买外交，他交到的呢无非是一些酒肉朋友，而在商议场上的饭桌上的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不是推心置腹共享理念的朋友。那么我想问问，首先呢是胡平先生，就是这个呢是不是中共今后的在外交舞台上的一个常态呢？胡先生。
我想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之内那么所谓金钱外交，以这个加强经济往来包括经济援助，那么这些在内的这种这个外交方式恐怕是中共当局的一个最主要的外交方式。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呢，当然一来除了这个经济利益本身之外，另外呢他也会间接的影响这些国家以及国际之间的一些政治关系。比如说那我们这次包括访问看得很清楚，正因为这个英国方面能够得到中国这么多的这个投资那么到头来呢他们就降低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这个批评的这个声音。他这里当然包含很强的这种政治这个因素在内，只不过呢它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实现。
嗯，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博士，我想看看您的看法，因为有分析说呢，就是讲，像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西方呢，他是能够得到他的这个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手里也握了一些牌，那么像是这个西藏的牌、台湾的牌、南海的牌等等在内，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就是可以同时制约这个中方。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习近平的政府他在国际上将是怎样一个外交常态？
我想他这个目前这个对英国的做法。有一点是要弥补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访美的过程中间，在所谓阅兵的过程中，在 TPP 特别是 TPP 这个对中国的一个不利的外交态势。实际上我们真正来看中国的外交态势的话是相当的孤立的，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赞成中国的立场的。 TPP 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习近平用了非常大的力量，就是对英国这个事情舆论造得很大，用钱用得很多， 它某种意义上只有这样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的作用，在外交上希望能够给国内的人和国际上的人有一个印象，好像我们中国我中共也还是有外交上的朋友的。而英国呢，过去因为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被冷冻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他觉得他要弥补那段的损失或者是经贸上的损失，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双方有共同的需求，所以达成了目前这个状况。但是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个短暂的情况，不是长远之计，
就是目前有这么一个交集点。那么另外呢，就是想讲到这个回到全球治理这个概念。那么全球治理呢，这个概念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来龙去脉？因为在此前呢，这个没有太多的听到这个说法。那么最近习近平是至少是提了两次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全球治理的这个概念。那么就说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想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习近平讲的究竟是代表他嘴里他说的究竟反映他怎样的一个内心的状况？就是说，在这个外交内政方面，是不是想提把他的这个姿态放得更高呢？
是，我想他这个东西有一点意图是在于打破或者说是改变过去邓小平时代提倡的外交上的韬光养晦的做法，他希望能够参与一些国际事务。实际上呢，这也是中共最近些年来实际上相当长期的考虑问题的重心，考虑外交，就是说对这个目前这个国际局势、国际的这个基本秩序，我们是要去加入进去呢。实际上，他们和邓小平的基本的方针是要加入进去。大家知道，这个加入进去使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后来巨大增长。但是呢，现在习近平他们因为他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对邓小平外交方针的改变，他想要所谓要改造国际秩序，所以说是他要用，因为他毕竟是和其他的国家的国际那个国际生态，也就是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合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在根本上他和这个国际秩序是有潜在的对立的，所以说他要所谓的要国际秩序也要我们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话语权去进入。而这个国际治理这个情况，全球治理这个话语，实际上是和最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包括国家的治理，这个 governance 这个词用的越来越多，就是说治理的水准还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大家在这方面强调的不多，所以你看后来强调很多，所以全球治理这个也是在最近些年慢慢的觉得国际上有些事情要大家共同，一个国家单独不能解决，但是更核心的就是说要不要遵守目前的国际上的基本的秩序。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他在对外的说法和对内的说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最近美国刚刚访问美国的时候，习近平说的是中国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未来中国的一年是要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内部的事情，要做是国内的改革。而汪洋说得更明确，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们最内部，例如邓政治局讲话，就是这个国际秩序，他又专门提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叫不能由某个国家单独掌握，是明显的是针对美国的。所以他们是两套话语，是希望因为他们在国际上已经相当的孤立了，所以在国际上他做了放软的姿态、放低的姿态，但是在国内他要强调他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领导，强调他的所谓的话语霸权，所以在国内他和国外他是用两套的说法来做的，这一点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胡平先生，就是说您怎么看习近平为什么提出频繁的提出全球治理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反应他对中国怎么样的这个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刚才陈博士提到的这个习近平提到的这个国际治理，他对内对外的这口径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哪一种反映他的真实的想法和意图？胡先生。
我想习近平最近频繁提出关于全球治理的问题，那表明了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越来越想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所谓全球治理，我们知道因为当今世界还没有实现天下大同，那么联合国固然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它的权威性还是有限，它的执行力更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 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十年那么基本上都是这个以美国为主导啊。那么现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呢，那它不仅仅是要希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含义是呢，就是他不满意他反感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国际秩序和这个这个全球的管理的这个治理体制啊，他想挑战这个东西。这点我觉得是他在一些内部，刚才陈规则先生也提到，在一些内部讲话中都谈得非常非常的明确，所谓两个一百年的所谓中国梦啊，那个雄心勃勃啊，但是他对外讲话确实很，他调子变得非常不一样。就在前天嘛，大前天，前天，这个习近平接见这个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还专门谈到说中国不想成为世界警察，也不是要也不是要取代谁。也就把这两句话呢，恰恰就是真的他此前在这个国内讲话中所谈的话的这个做一种这个平衡，给人中，因为前头讲的话的意思非常明显，他就是认为这个国际这个全球治理体系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来来独断啊，那当然言外之意就是要挑战美国。那么现在他对外做出这么种姿态的宣示，显然是这个不希望外界造成这种印象，但是他的实际意图呢，我想应该是以他这个内部讲话为准，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他也正因为他也感觉到国际社会对他这个意图是有所觉察，因此有很相当的警惕，所以才发出像前天和路透社讲话那么这么一种调门。
嗯，那么胡先生，我再问您，就是说习近平呢，他在谈到全球治理的时候，也谈到国际上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呢，这个环境的治理啊，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还有跨国犯罪等等。那么这样一些问题，您认为他在国内的这个治理水平是怎么样的呢？你有怎么样的评价？
嗯，那么恰恰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呢，中国国内的治理水平是相当的低。比如说这个污染的问题，那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个简直是我这个大概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污染大国。由于污染问题啊，这个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啊，它不是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完成的，它需要这个全球各个国家都互相配合。因此呢，就尽管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很低，但是呢，如果你希望这整个这个全球在这方面的事情有所改进的话，你还离不开中国。所以我想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在目前这个全球治理体系中显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一方面，他的很多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在自己在治理这些问题上表现比其他国家更为恶劣。但尽管如此呢，由于他的角色那么他太重要，国家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所以呢，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呢，还不得不和他进行一种合作。我想是他是这么一种双方的一个两重的原因。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齐先生，你好。
习近平管中国管好都可以，不用是管外国。中国老百姓都很难，社会很贫困，贫困率占大部分都是贫困。只有他们几个人有钱有势，中国老百姓特别难的生活说环境下，环境污染，人格没有人，当一个正常的人没有。
好，谢谢河北的齐先生。那么陈博士呢，我想请您回应一下。那么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是想挑战这个国际秩序，那您认为他所领导的这个中共以及他之下的这个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挑战国际秩序呢？
他觉得他慢慢的有了一定的能力了，当然就是说随着经济的财大气粗发展，但是目前的大家也知道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他现在是属于手鼠两端，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有某种不确定感。在这个时候他专门提出全球治理的问题，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也有大家知道也有国际上的因素。我刚才同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中国实际上国内的问题已经是非常大了，你自己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国的分量太重，人口太大，人口太多，国土太大，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所以说有些问题是必须要和中国一起商量来解决的，包括例如像环境问题不用说了，还有北韩的问题等等。大家注意，他就利用国际社会这个要求，这个需求来打自己的牌。例如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前一段时间大家觉得习近平比较的理性了，例如和南韩走得比较近，对北韩他要发展核武器影响到这个亚太的稳定，实际上对中国也是极大的威胁，国家利益是极大威胁，采取了某种疏远的态度。但是目前他在国际上，特别在西方主流社会上遇到了阻力，例如在美国，例如在 TPP 问题上，他现在又重新对北韩摇起了橄榄枝，又开始，所以他是利用这些国际社会对他的需求来打他的那种牌，来表示自己的重要性，使得来玩这种平衡，使得像北韩的问题永远实际上不能解决，如果中国以这种态度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对中国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非常不利的。
嗯哼，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观察来看，西方世界是怎么看这个中国目前的状况？那么尤其呢，如果是中国他希望在国际上对他的这个秩序有所修改、有所修正的话呢，您觉得中国最应该解决哪些问题？就是说古人说一个人要首先得修身齐家平天下，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对，
对不对？
他就是说国际社会其实多年来，特别是西方主流的国际社会，我讲的是多年来对中国的要求，就是其实潜在的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说中国我们要帮助他，促进他的改革，促进他的变化，让他在经济上成长起来，让他逐渐的行为文明化，成为国际秩序，遵守国际秩序，进入国际秩序大家庭的一员。国际社会原来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发现他生长越长越大了以后，反而越来越对这个国际秩序采取挑战的不满的姿势，对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形成了某种冲击或挑战。所以最近些年来，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来，国际社会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或者是说有非常大的失误，使得中国在中共在强大起来以后，使得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威胁，所以现在才采取了某种和过去相对的不同一些的方法，要压迫中国，压力对中国施加压力，让他真正的遵守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所以这才是目前的所谓的国际规则国际治理这些话语的来源。
嗯，好，谢谢陈博士。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陈先生讲到的，就是国际社会最开始是希望通过让中国加入国际事务呢，让它发展经济之后促进它政治上的改变，那么陈先生说这个并没有成功，我想问问您，就您的看法是它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带动政治上的变化，那么这种假定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应用在中国身上呢，那是尤其不适合。那么这里当然有个时间的区分，我们可以说在六四之前，那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它确实对政治改革对政治民主化都有所推动，而过六四之后呢，情况就倒了过来。那么六四之后，中国的那个经济改革，它不但不能起到这个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相反呢，它倒成了这个压制政治改革的一个理由。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年来，中国之所以这个拒绝政治改革，它很大理由之一就是说我们就是坚持原有的这种一党专制制度，所以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啊，它反而成了它的一个借口，成了它一个辩护。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他对国际社会一些公认的准则呢，也就采取了这个越来越强的这种这个挑战的态度，和这个经济的增长都有很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呢，就是过去国际社会那种假设呢，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发现呢是适得其反。那么所以才有现在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对中国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在我看来呢，迄今为止，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对待中国这么一种性质，所谓一种中国模式，还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种这个看法和一种比较长远的政策，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种种很矛盾的局面。
嗯。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安徽的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共产党西藏村子过来的话是这个名声是名声在的，你看新疆、西藏还有香港问题，你看搞得一团糟。现在还对这世界，我看中国我对这世界啊，这个困难到哪里，可能腐败就要到哪里。
好，谢谢安徽的陈先生，谢谢您。您的电话的声音呢不是太清楚。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中国呢他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么同时他在国际上呢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孤立，那么他跟西方阵营显然并不是站在一个舞台上，那么他自己认为的想跟这个俄罗斯套个近乎，那么显然俄罗斯并不是那么热衷，那么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的这扩张呢也是相当的谨慎啊，很防范。那么另外呢，他想，您刚才提到他想跟北韩稍微走得近一点，那么其实北韩呢也是这个冷热不定啊，这个很难说清楚。那么中国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您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中国能够在国际上这个关系中呢稍微得到一点这个解套的局势呢？
我想最大的解套还是自身要立身正，就是说自身立身正是什么意思啊？要最基本的有些国际准则，包括国际的价值，就讲的所谓普世价值，你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如果你没有这个起码的尊重，即使你是一时利用经济收买得手，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你现在，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耀眼的一个刺头，例如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就是几乎没有一个盟国，中国在这周边的世界上，他自己周边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和他友好的国家。如果是真正私下底问起来这些国家的态度的话，所以这个外交是潜在，它是非常孤立这个态势。而当然也和西方社会现在越来越主流社会越来越认识了这一点，现在开始做某种防范的或者某种遏制的那个这样一个外交态势有相当大的关系。我想这个关系就是所谓的美国的重返亚洲。大家知道重返亚洲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的记恨这个政策，但是即使这个政策，大家知道奥巴马总统是所有的美国政府中间开始是最早对中国表示友好态度的，奥巴马又是最左的一个美国总统，但是他现在都已经忍受不了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想不管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是谁，一定是比现在的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而其他国家也会群起而效尤，因为习近平现在做的事情，包括中国往下的经济发展，他现在遇到了重大的难题，他将来有没有这样多的实力去花钱来买自己国际的这个安全、国际的所谓友好，这个是他越来越没有这个能力了。我想，所以从这个方向、从这个前景来预测的话，我想中国不稍微的对国际的基本秩序、对国际的基本这个所谓普世价值做放低姿态、接受一些的话，恐怕他要遭遇更大的困难。
陈博士，我最后想问你，就是说您刚才早些时候呢谈到，就是说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发展中国经济的方法让他能够改变自己的政治体系，但是这一招呢显然是并没有成功。我想追问您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没有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原因？那么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一些方法来修补过去的这个不成功的这个经验呢？
我想国际社会还是要防止，就是说吸取二战之前例如西方各国，就是包括英国、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法国对像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当时是希特勒也是用了非常多的话来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他说的比别人还多，但是最后是发动战争。但是其他国家就觉得我只要把你安抚好了，他好像觉得他做了一些姿态就可以了，最后没有发现他的这个，所以强硬的一手是必不可免的，一定要有强大的威慑性的后盾的力量来跟他说话，要劝阻他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才有用。如果没有强硬的一手，没有现在例如像刚才说的有些基本的有些对付的手法的话，中共是不会听你的那些道路的。所以说我觉得是强和软的两手都必须要同时的发挥作用。
总之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好的，那么习近平 呼吁推动全球治理，中共是不是抛弃韬光养晦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关注兰州记者被逮捕事件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